东方有圣人，西方也有圣人。东西方圣人留下的传世之宝就是东西经典。他们可以彼此对话吗？请听房志荣教授主讲的东西经典对着看。
各位听众好，今天我们讲的这个东西经典对着看的第41讲，要讲论语八义的第12到第15章，一共也是4章。这4章讲论4个主题，除了第3个主题以外，其他都是跟礼义有关系的。就是第12章1讲祭鬼神的态度，第13章2讲这个祷告的对象，第3章这今天的第3章讲的夏商周商朝的这个思想文化，最后呢第15章最后一章进庙堂的这些礼规是怎么样。所以要正确的解释这些篇章的话，为今天各宗教的信徒都蛮有参考的价值的。在第12章里头，孔子说祭如在，祭神于神在，子曰吾不逾祭如不祭。所以第一个祭字呢，是指祭祖先或者是祭鬼，因为人死了就是叫鬼啊，所以第一个祭是祭祖先。第二个祭字祭神于神在，那个第二个祭字是指祭神明。我们在行祭的时候，无论是祭祖先或者祭神明，虽然看不见先人，也不看不见神明，但是在精神跟这个态度上是跟他们在一起的，同在的。这为比方基督信仰，我们比方天主教，为活出圣经信仰的这些人来说，是很真实并且也不难做到的。那就是因为基督徒们都深深地相信耶稣说过的这些话。他说关于死人的复活，美瑟在荆棘篇中指明了，他称为是善生，就是他就是美瑟称善主是亚伯兰的天主、以撒克的天主跟雅各伯的天主，他不是死人的而是活人的天主。所以啊，所有的人为他就是为天主都是生活的，这是路加福音23所说的。另外有些地方耶稣又说，哪里有两个人或三个人因我的名聚在一起，我就在他们中间。虽然我们看不见耶稣，但是他在我们中间。或者是说，看我同你们天天在一起，直到今世的终结。这是马太福音最后的耶稣所说的最后的一句话。也就是因为这个缘故，行祭的时候是跟这也是祖先或者神明在一起，所以孔子逾祭一定要亲身在场，他也不在的话就是没有参与这个祭献，别人不能代替的。现在就讲第13章，王申古问曰，逾其密于奥，宁密于赵，何谓也？子曰，不然，获罪于天，无所导也。这里就要解释一下这个奥啊，这个赵啊是什么意思。奥神呢，是供在那个屋子西南角，是地位崇高的。赵神呢，是负责饮食的事情，是比较有实用的价值。王申古啊，是魏国的大夫。一般认为啊，这个奥是指魏灵公夫人男子，所以他地位崇高。赵呢，是指掌权大臣大夫米子瑕。所以应用这一句成语的意思就是说，如其你要讨好尊贵的这个奥神啊，他的夫人呢男子，不如讨好单硬的那个赵神，就是那个掌权的大夫。那么孔子的大话怎么样呢？他说啊，做事为人应该凭良心才符合天意啊，但是天意并不就是人的良心。因此啊，人违背良心抵抗天意 是获罪于天，为天看天，那时候天以外你要向谁去祷告呢？所以获罪于天即无所祷也。那么旧约呢，也可以有一个参考的一个地方，就是这个司祭埃利，在撒母耳记开始的时候，他对两个无恶不作的儿子啊，也说过很像这个孔子一样的话。那个埃利大司祭说：“你们呢，使百姓离开善主，人若得罪人，尚有天主来审断；人若得罪善主，有谁为他求情呢？”这撒母耳上第二章里都是这样说的。这是旧约启示的阶段啊，到了新约呢，已经有所不同了。因为新约里头有耶稣为人求情，只要人肯信赖耶稣的美意，跟他在十字架上所付出的这个代价，那个时候人常常有耶稣为他转祷。所以我们就把这个孔子旧约新约这些不同的阶段，这样子可以去懂去了解。那第十四章，子曰：“周建于二代，郁郁乎文哉，吾从周。”所以傅鹏荣教授啊，把这三句话解释的后来翻译的也非常的恰当。他说：“周代的这个礼教制度，参照了夏朝跟殷朝这两代。”所以形成了多么灿烂可观的文化啊，我是遵从周代的，这是孔子的话。后来傅培荣教授他在解读里头说啊，文化主要是指礼乐，但是背后呢是人文化成的那个理想。孔子后来也宣称了，自从周文王死后，维系这个文化的这个具体的责任就落在他身上了。所以孔子很有意识这样的懂，这是在这个《论语》第九篇第五章里所说的。由此就可知，以文化陶冶人才，以人才发扬文化，这两个是要兼顾，都要顾到的。周朝800多年是汉文化的源头，以色列呢，以大卫为代表的那三个国王的朝代，就是撒乌尔、大卫跟撒罗马，这三个王只有100年，我们上面已经说过。可见呢，中国跟以色列的这个历史很不同，正因为这个缘故，更加有互相参考的价值。所以我们看中国历史再看圣经历史，就觉得彼此比较是非常有趣味的事情。好了，剩下这个最后一章，就是第十五章。子日大庙，每事问。或曰：“说为周人之子之礼乎？”日大庙，每事问。子闻之曰：“是礼也。”这大庙是指鲁国的周公庙，周人呢是指孔子的父亲荀良后。孔子的父亲曾担任这个周仪的大夫，所以就被人称为是周人，就是他的父亲。那孔子进入这个周公旦，是鲁国的开君的这个国王，进周公旦的庙呢，没事必问，那能够有好多的理由。第一个呢，就是孔子很年轻的时候，他愿意随机学习，进到一个庙也要问清楚。别的一个可能，他大了，他已经治理了，但是他还仍旧是向当事人请教，表示对他们的尊重。最后一个理由，或是出于对礼仪本身的敬意，问了以后行礼上香，就忘乎一失了。这为今天呢进坛做礼拜的基督徒来说，还是蛮有警惕作用的。